朱元璋把大枪一抖，直奔宁伯彪。宁伯彪啊，是又气又笑，心说话：“朱元璋啊，你不是个疯子，也是个傻子，起码说是个半吊子二百五，就你这两下子跟我比划，哎呀，真是自不量力呀、啊！可也不清楚，是不是朱元璋每个战场都参加，他都亲自伸手呢？不但宁伯彪心这么想，连元帅徐达所有的战将都乐了，心说我们主公真行啊，亲自出马了。大概为了常六爷的事儿，他着急，还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啊，他们不明白，朱元璋伸手有自己的打算，就几个人清楚。咱们单说西部先王，阴阳一合把大枪抖三抖，颤三颤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先使个乌龙摆尾，又使了个怪蟒出洞，左右插花，直奔宁伯彪致命之处。宁伯彪也得还手啊，舞动八把金丝软藤枪，啪啪啪，折嚷挡架，开始进招。朱元璋是有两下子，分跟谁比？要在八辈哪吒面前，那可差的太悬殊了。朱元璋啊，十几个照面就盯不住了。哎，不过他有主意，虚晃一招，拨马便走。走的时候还故意气宁伯彪，呆，姓宁的，此地地势狭窄，你我身手不便，你要有胆量随我来，你敢来吗？来来来来来，你说这不斗气吗？宁伯彪是一员大将，架不住激将法，心说姓朱的，你不就是放小牛的吗？我能叫你把我叫住吗？而不要猖狂，哪里走？有地方走，你来吧。朱元璋落荒而走，宁伯彪不舍，在后头紧紧的追赶，就离开了芜湖关，奔了山里边去了。一前一后，离着就100多步。朱元璋一边跑着，一边偷眼观瞧，有时候就说两句：“姓宁的，你敢过来？”宁伯彪气的也不言语，在后头追他，还真追不上，因为朱元璋那匹马也是宝马良驹，脚力十分迅速，追不上。走一山转一岭，走着走着就见朱元璋呲溜钻进一个山口，没影了。宁伯彪再进来一看呢，找不着了，放眼四望，就见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这个地点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哦，宁伯彪想起来了，这个地名叫葫芦峪，也归芜湖关管。他既是个大帅，对这块地势能不熟悉吗？有时候操练人马来过呀。宁伯彪脑袋一转个，不好，心说我要上当了。看朱元璋那个意思，有意把我引进葫芦峪，趁此机会还不走，非中了埋伏不可。想到这是拨马便走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马头刚转过来，就听见葫芦峪上下左右嘟嘟嘟嘟嘟，三军儿郎呐喊之声震动天地，整个葫芦峪被包围了。他刚走到山口，就见山口这伏兵四起，乱箭齐发，军兵就喊：“姓宁的，你走不了了，下马投降吧，要不就是死路一条。”宁伯彪一看，可不是死路吗？逃出在这儿能出去， 别无出路啊，冲又冲不出去，可怎么办？马啪啪啪啪啪往后倒退，再看山头上一色是弓箭手，弓箭全指着山下。这时候朱元璋也已上了山头了，用枪一指，满面是笑容啊，令将军故在此等候多时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伯彪将军，投降吧！我听人说你是当世的英雄，盖世的豪杰，况且跟我们老六还不错啊！你要县官投降，孤绝不亏待于你。不过咱把话说好了，如果你要不投降的话，休怪朱元璋翻脸不听。姓朱的，呸！闭住你的臭嘴！八辈哪吒命伯彪，只要受父母的教养，我知道给国家尽忠报效，我就知道皇上是当今天子元顺帝，我是他的臣，我就要为国家尽忠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就是在黄教寺当过小和尚，马家寨放过牛吗？趁着天下混乱，你当了什么西吴先王，纯属是草寇。你跟常遇春不能相提并论，恨宁某一时疏忽中了你的埋伏，就变成厉鬼，我也扒掉你的皮。当然这话说的挺难听啊，朱元璋把脸一变，什么死在眼前还不老实吗？放箭！朱元璋旨意传下，山头上四面八方放的这个箭跟下雨一样，可把宁伯彪忙活坏了，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，舞动金丝软藤枪，拨打凋零箭。那也就是宁伯彪，换别人早射死了，心里头止不住的叫苦啊，心说娘啊，咱们娘俩见不着了，老三玉春咱们也见不了面了，我宁伯彪是非死不可了。他心这么想呢，还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就听胡律那山口这军兵一阵大乱，有一匹战马如飞似箭闯进胡律，为首的正是大将常遇春。因为常遇春看着朱元璋把宁伯彪给引走了，一开始他不知道这是一计策，还在那愣着呢。等宁伯彪和朱元璋没影了，他跟徐达辩理，要求徐元帅原谅他，说我为什么保护宁伯彪，我们俩是什么关系。元帅徐达也劝了半天，最后告诉常遇春，六爷你死了这股心吧，宁伯彪这一走他回不来了。元帅你这话是何意？六将军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事先早有准备，在葫芦峪设有伏兵，宁伯彪不去是他的便宜，他要去是准死无疑。一句话把常遇春给点醒了，六爷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心说我不知道就便罢了，知道了能瞅着我宁的哥死吗？泼出我这条命不要，也得把他救出来，怎么叫报恩呢？所以常遇春不容分说，飞身上马赶奔葫芦峪。弟兄们在后头喊他，有叫哥哥的，有叫兄弟的，站住，六哥六弟。常遇春假装没听见，就像疯了一样到了葫芦峪山口，催马往里就冲。当兵的一看是六王千岁，赶紧过来施礼，哟，六爷您怎么了？这都是咱自己的军队，保安你等，令伯彪现在
被我们困在山里头了，
尔等闪开了啊！
六爷，您这怎么？
呸！你等闪开是便宜，如若不然，我一枪一个要玩的狗嘞！当兵的全傻了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谁能跟六爷动手？所以常遇春闯进呼噜，这才见着宁伯彪。他这一进来，山头上的朱元璋也看见了，马上传旨停止放箭，这弓箭也不放了。常遇春到宁伯彪面前：“大哥，随我来。”
老三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快跟我来吧，我反了。
就常遇春下这种狠心，宁伯彪也没想到，十分受感动。当然这个时候也谈不到谈心了，逃出去再说吧。哥两个一前一后冲出葫芦峪，就赶奔乌虎关。朱元璋在山头看得清楚，一直看着常遇春把宁伯彪救走了，朱元璋把大腿一拍，嘴咧得跟瓢一样。哭开了，老六啊，六弟，你可够狠的，难道一说为了个性命的，把乱石山弟兄的感情全扔了呢？六弟啊，他哭啊，乱石山的弟兄凡是在场的也掉了泪了。还得说胡大海，老胡劝了这个劝那个，最后就说：“老四啊，别哭了，大丈夫泪不轻弹呢，哭什么呢？”老六那个人一条道跑得黑，命折不弯呐。不过他这个人义气还深重，你说他把宁伯彪给救走了，将来他有后悔的那一天，等后了悔，咱们弟兄还有相见之日啊。这阵儿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老四千万别把身体伤着。众将也再三解劝，朱元璋止住悲声，领兵带队来到乌虎关前，和朱穆英、徐芳、王维、贾平合兵一处。这是头一天的事儿，没想到次日天光见亮，有人来报告说乌虎关城门大开。据我们探听，宁伯彪率领家眷去向不明，军队都跑没影了，是一座空城呀。大家一想怎么回事啊，明白了，宁伯彪也不敢打了，弃城而走了。要那么的，我们还有什么说的。朱元璋命令军兵赶紧进乌虎关，西吴先王的义军占领了乌虎关，大家到了帅府歇马，出榜安民，抚育老百姓，宣布义军的政策和法令，老百姓非常高兴啊。说朱元璋最不痛快的就是常遇春不在眼前，朱元璋连饭也吃不下去了，派了很多的人打探常遇春的下落，无奈烟空信鸟，踪迹皆无。一连着就过了几天呢，经过大家的苦劝，朱元璋勉强抖擞精神，算升听议事。哎，说来也巧了，这一天吃罢了早饭，元帅军事主要的大将还有朱元璋商议下一步怎么办，打太平府怎么打，打雨花台怎么打，取南京怎么取，正商讨军务大事，外面报事的乐乐呵呵进来了，报主公：大帅军事，各位英雄，呵呵，恭喜恭喜，贺喜贺喜。朱元璋一愣，认为的说常遇春回来了，就问何喜之有。回主公：外边来了一支人马，看那样三四百人吧，为首的有辆车，有几个护车的英雄，非要进城不可。 我们问他哪来的，他们说从山西来的，要求见二王千岁胡大海，说胡大海将军的家眷来了。你说这不是喜事吗？朱元璋一听，真是喜事，二嫂来了。我听我二哥说过，自从想当年乱石山弟兄分散之后，家眷各奔西东，始终是就没见过面。事隔多年一旦团聚，哪能不说是喜事儿？郭英、汤和、邓玉都乐得了不得，恭喜二哥，贺喜二哥，你快接接嫂子去。胡大海一开始还有点抹不开，后来把脑袋一拨了，好好，同喜同喜，哈哈哈哈，我这老娘们还没死啊，还来了。我说老四，我去接接啊，你们谁也不用动，自己人你们都挺忙的，我现在去去就来。朱元璋说我就不接了。二哥千万把我二嫂让来，我们要见一见面。好好好好，你放心吧。说实话，胡大海往外就走，花云跟着站起来了，主公我也跟着去看看，您说就二王千岁自己都不方便，我跟着做个伴，显得脸上也好看。朱元璋一听有理，叫花云陪着去迎接家眷。这胡大海、花云在外边上了马，一直到了南关。你别看占了芜湖关了，城门仍然是闭着，出入要受严格的检查，因为战争的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出现。这块离着太平府要不远，要开着城门，一旦援兵突然袭击怎么办呢？所以千斤闸板、吊桥都挑着。胡大海和花云领着亲兵卫队顺着马道上了城，两个人从马上跳下，手扒垛口往城外观瞧。老胡把大黑脑袋探出去往下一看，军兵说的不假，有个三四百人，都是喽啰兵的打扮，但挺整齐，身上一色都是蓝衣服，打着裹腿，蹬着撒鞋，看那意思是走长途，每个人脸上都一层土，跟小鬼差不多。正中央有一辆骡车帘放着，有个大青骡子驾着辕，有个大花骡子拉着长套，车老板抱着鞭子在旁边站着，仰脸往城上看。他再往轿车的旁边一瞅，三匹马，有两匹马上端坐两个人，这俩人长得一模一样的，年纪都在三十五六岁，两个人都是白脸，细眉朗目，鼻直口阔，都是黑胡，还穿着一样的衣服，都是绛紫色纱巾，绛紫色箭袖，外披银灰色英雄大氅，腰中悬剑，鸟翅环、得胜钩都挂着刀，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。这两个人他一看是谁呀？正是自己的小舅子金良、金栋，他老丈人就是山西万宝山老筛黑金有德，这是金有德的俩儿子，一对双棒。胡大海一看小舅子，哎呀，这没说的了，真是一家人了，不用问，车上坐的是自己的老婆了。可他往金良、金栋旁边一看，有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个小伙子，哟，这小伙长得细皮嫩肉的，太漂亮，看年纪二十左右岁，一张铁面，弯弯的眼眉，黑针针大豹子眼，长眼睫毛往上卷卷着，鼻似悬胆，口如桃花，元宝的耳朵，左右还带俩酒坑，你要乍眼一瞅是个姑娘，仔细一看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又是个俊棒的小伙子，纱巾箭袖，腰中悬剑，鸟翅环、得胜钩挂着一条特殊的兵刃。胡大海可不知这个兵刃叫什么名，书中代言这条武器叫七宝毒龙铲，那意思好像大铁锹， 三面是刃，这铲头长了下有一尺八，锃明刷亮。这条长杆是一条龙，龙尾就是杆短，那上面雕花套龙啊。这条武器是闪闪放光。这小伙是谁呢？郭大海看了半天不认识，把脑瓜子一扑了，下边是金良金东吗？单说二位公子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姐夫，可找着你了！二将甩镫下马，躬身施礼，姐夫，把我姐姐都想死了，咱一家人没有不想你的，好不容易在这相见了，姐姐，我姐夫来了，对着骡车里面就喊。这时候金良金栋把车帘打开，放了个小板凳，金氏夫人在里边出来了。再看金氏夫人也是徐娘半老啊，两鬓稍微有几根白发，按这个岁数来说不应当白，可见有点太操心了，衣着朴素，举止坐落大方。金氏仰面看了看，将军一向可好，我们来找你来了，赶紧把城开开，让我们进去吧。
哎呦，
胡大海鼻子一酸呢，好像没哭出来。哎，人生在世真不容易呀，悲欢离合呀，今天见了面了，老婆子你料等片刻，我这就开城啊。哎，金氏，我这小伙我不认得他是谁。金氏用手一指，你还不知道这是谁呢，这就是咱家孩儿胡德济，老胡的儿子胡德济。胡德海一听好像没在城上掉下来，什么，我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哎呦儿哎！再看胡德济从马上跳下来，撩衣服跪倒在城下，爹爹，儿给爹爹行礼了。看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啊！老胡把眼泪擦擦，等着等着，我这就命人开城。你说把城一开，接进去不就完事儿了？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花云呢、啊，跟胡德海闹着玩，两个人平常你捅我，我捅你，一点正形都没有。这花云在旁边看着，对别人他不想别的，他看着这胡德济，心里觉得有意思。胡德海刚要开城，他掐了胡德海大腿一下，我你掐我干什么？老胡啊，我说来的这是谁？我老婆子，你听什么来的你？那是我俩小舅子，那些长得好看的小孩呢，我儿子。我说老胡，这玩意儿我说这话不对，对不对啊？就你这模样，你瞅着你长什么样呢？就你这黑的脑袋能有这儿子啊？哎呀，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？我听你跟我说了，你跟大嫂离别二十年了，我怎么平地蹦出个大小子来？啊！哎，你别看我大嫂子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呐、啊。这人年轻前是个漂亮人，现在也不丑啊。我这些二十来年，他能守得住，不是有了外遇了，给你找了个野孩子，管你叫爹呀？哎，你说挺大个将军说这话掉价吗？他就这么一种人呢、啊。胡大海不停便把听花云这么一说，歘的脸沉起来，这个正碰动老胡一件心事。你看闹着玩分场合分地点，要一般的比这深，胡大海不沉心。可花云是闹着玩不假，正碰在老胡的心上。
老虎脑袋唰啦一转个，噔噔噔。
金氏啊，
对了，
好剑背，怪不得风言风语，我早就有耳闻呢。
哎，
你哪是跟我真心实意啊？我胡大海逃门在外，你在家里头寻花问柳，如今跑了这么个野种，管我叫爹呀？我才不承认呢！我
老胡正想到这，吩咐了一声：“啊，
关门紧闭，没我的命令不准开城。”
金良、金栋一听，发傻了：“姐夫，你怎么不让我们进城啊？难道这还有什么说法吗？”
哎，你们听着啊，两国战争，我们不得不加防范。倘若元人趁虚而入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。看着没，离这儿不到八里地，有片树林，你们今天晚上就在那儿过夜。等我请示过大帅之后，我再去接你们。
花云呢，觉着脸上有点发烧。
老胡，
我说你怎么了？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，你别当真的。
不不不不，跟你毫无关系。
您别看胡大海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可坐上劲儿了。暗道今世今世啊，今天晚上我是非杀你不可。